国土里面的那个意义在。这个比喻是说嘛，当我们一个人有圣人的智慧，你能够升起的时候呢，就有很强大的力量推动你往无上的菩提。比如说今天你学佛了，突然善根发露啊，那个智慧那个力量就非常强大，而且很快速，这个就是指速疾的意思。第二个轮，它有取舍的意思。比如说转轮圣王，他呢首先在东胜神州管理，一刹那之间呢，他呢离开东胜神州，就到南瞻部洲。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地球呢苦跟乐都各参半。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地方走了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走了这个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表示呢这个转轮圣王的轮宝啊，就是现在讲他乘的交通工具啊，昼夜都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在转动不息的意思。所以取舍意就是转动不停息的意思。这表示说我们修行的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要学佛，像追求圣人的智慧这个念头起的时候，我们从苦集灭道里面去下功夫，从苦啊，我们开始觉悟，但呢不能永远停留心很苦很苦啊，要去找解决的答案。苦集灭道就把苦地舍去了，然后去求解决的方法，这个要是转动取舍的意思。第三，降伏意，转轮圣王的这个轮宝不但可以当交通工具，而且呢，还可以当做武器用，啊，武器用，能够呢吹拂降魔。好，那有些呢，像比方说，像现在的核子战争呢，武器呀，不但呢可以做核能发电，但是若用在另外一个方法呢，它可以当核子战争呢的武器使用。哪一个国家要是呢不和，它可能会呢，用武器来侵略乃至于控制它。所以轮呢、也有降伏的意思，有表示呢破邪显正。当我们心中升起法轮的时候呢，可以用佛法正法啊破除我们心中的邪念。第四，正以服役。就是说转轮圣王他首先去管理一个地方，政府一个地方，但是也要常常巡逻啊，不巡逻也会叛变啊，对不对？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像边疆地带啊，藩属国，那你呢没有好好去管理或统治教化，久而久之他也会叛变啊，做呢政变啊。所以呢这个轮啊还有常常要政府的意思，镇压的意思。这表示说我们现在修道人啊，精明见道，我们已经觉悟到要学佛啊，可是我们心中的烦恼啊常常还是在。假如我们不常常起修行观照的话，让我们的烦恼能够调伏的话，我们的烦恼有时候也像暴动部队一样，常常把我们的心呢抱得七上八下的啊。这个是呢这个正以服役。第四个，上下转役。转轮圣王他的轮呢不但能够横的转，也可以上下可以转动，表示说一切的空间呢上下左右他能够自由的运用飞行自在。这个比喻说我们修行的人，当我们有圣人的智慧的时候，在三界呢上下呢我们都能断烦恼。假如你能够断了下界，下界就是欲界的烦恼啊，我们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假如我们断了下界的烦恼，就而得到解脱的智慧的话，这个叫做苦法智。因为觉悟啊，这个欲界啊、人间啊、有啊，这八苦交煎啊，因为苦让你觉悟而得到智慧，叫苦法智。那假如断了上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的苦地的断掉见惑的话，得到的智慧就叫做苦类智啊，这是佛学名词。那因为你上下能够呢把三界六道轮回的烦恼通通断尽，而能够得到智慧，这个上下转动的意思，所以叫做法轮。这是就小乘而说。假如以大乘而说的话，请看下面。大 大乘有四个意思，第一个叫圆满意，去古福往三故，这个要解释一下。好，在古书里面呢，我们介绍这个轴心呢，叫做古。好，就是圆心的意思。然后呢，旁边呢叫做圆周，叫做网啊，这是古书上的名词啊。网就是圆周。那圆心跟圆周之间有柱子啊，像这个柱子呢，就叫做辐。也就是说，轮子啊，就是包有轮心、圆周，还有圆心，还有中间的柱子。这样子的话，这个轮子才能够转动啊。假如说中间少掉一个螺丝啊，或少掉一个什么呢？那通通都，那它车子就没办法转了。所以，轮有圆满的意思。圆心骨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佛性是真空。旁边圆周。圆周就是网啊，代表呢妙有。我们佛法讲空有啊，对不对？中间代表空。你说我们的心有没有呢？有啊。佛心在哪里呀？有啊，但找不到啊。就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看不到找不到，但存在，所以叫做空。而且这个叫真空。那旁边呢，哎，叫做妙有。好，所以轮呢代表空有不二的意思。也就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就是物质，空呢就是精神，代表物质跟精神呢是一体的，就用转法轮的法轮来代表。好，所以法轮呢代表空有不二，代表呢这个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所以这叫圆满意。而且在古书上说呢，也说福啊，中间的柱子要有30根，30根呢就可以配成一个轮子。好，下面讲甚至一耳一句三故。好，这里讲的一句三故哦，就是说轮代表圆满，每一样呢都包含着三样东西。什么三样东西呢？我们以刚才的教行离果来讲哦，教就代表着经律论。教就是指经律论，对不对？他们通通都有鬼持义呀、啊，鬼持所以依据有三个。理的话呢，是指戒定慧，这些是佛学常识，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三个行呢，佛开的法门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但归纳起来就是断见思惑、尘沙惑、还有无明惑这三大类。对，我们修行就是要断烦恼改习气啊，把这三大类给断掉。最后呢，你证到什么果呢？哎，就是佛讲的三德密藏：法身德、般若德，还有解脱德。这就是德果。那详细呢，大家可以去查佛学词典它的意思。这叫依据三故，就每一样呢教行离果都包含三种东西，这个才叫做圆满。那以我们念佛的人来讲，修净土哦，最圆满的是什么呢？一啊，就是指一心不乱啊。你一念呢，好好念佛当中啊，就包含三项。三项什么呢？信愿行嘛，对不对？我相信我本来是佛啊，我可能念佛，我又发大愿，我将来要广度众生，我又透过念佛好好的修行，又证悟到说原来我本来也是佛。所以这依据三故，一是指一心不乱，三是指净愿净土的信愿行三资粮。所以这样子呢，法轮才代表圆满究竟的意思。 第二个吹坏意，好，你看看那个马路上有没有，每一次压路机啊，我们要铺柏油路的时候，那个压路机一压过去呢，地就很平很平，就表示说轮子啊，当它法轮在转动的时候呢，也能够压平我们心中呢众生贪嗔痴的烦恼，把它压平。所以为什么学佛可以让自己心烦恼更少啊，就是因为法轮有吹坏的意思。比如说他这里举着螳螂巨彻轮能吹之，哦，我这个举例，螳螂大家知道哈，那个很小动物啊，螳螂呢他自己当他呢很生气的不自量力，看到车轮过来啊，他想哼，你车轮虽然很大，可是我有两个刀啊，所以他就想要跟他抗，结果一对抗，轮子一压过去呢，就把螳螂给压死。所以螳螂抗巨彻，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没有修行的人啊，不自量力，不然就会失败的意思。好，这个比喻是说，当我们学佛的人，你圣人的智慧现前的时候，就可能吹灭自己维系的烦恼啊。尤其我们现在啊，学佛刚开始呢，对自己出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比较了解。啊，有些人常常说：“哎呀，师父，不念佛则已，我一念佛烦恼真多。”我说：“那是正常的，是因为呢，你没有念佛，你不知道你的心啊。结果因为你念佛以后啊，你才了解，哎呀，原来我的心是这样，那是正常的，并不是说因为你念佛，念佛害你烦恼那么多，是念佛帮助你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这个人很奇怪，人都会看很多很多的东西，但人活着就永远看不清楚自己，尤其看不清楚自己心里的世界。学佛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刚开始你一了解才知道，哎呀，原来像大海一样波涛汹涌啊，那你就看你慢慢调吧，你能够哪一天把你心中的波涛汹涌的海浪调成像大海当中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哎，你就是有功夫了。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吹坏意。第三，正恶意。正恶意就是前面刚才讲的那个正以服意啊，不但要镇压它，还要降服它。我们的烦恼里面讲，既于见道更作观行，正服烦恼也。注意这个更作观行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心念啊，要常常反观，而且呢要真正下功夫去修持。对，在净土来讲就是净念相继。各位同学，大家听经验都很久了你会发现，就是说啊，我好好用功，好好用功，每天读经念佛。假如有一天不读经不念佛的话，哇，你会发觉那个心功夫只要一停断了，好不容易你的心很不容易拉回来，你就不能够镇压扶住你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功夫中断了。所以你想要做到观行的力量增强我有的办法就是呢，昼夜每天功课不中断，密集式的用功，让你的心念更清楚，然后呢在境界现前的时候呢，你有定慧力能够降服你自己的魔怨，这样子才能够做到正恶意。刚开始还没有这个方法，做不到这种功夫，第一个先要呢勤转法轮，就叫多听经多闻法。第二个慢慢呢用道理把自己的心结疏开疏开。有些人他也想得开啊，但是境界来了习气控制不住，就表示他修持的定慧功夫不够，那就不但要闻法，还要继续修持。这修持的功夫要细水长流，不中断。真正做到功课不断、净念相继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到那种观行的力量，才能起观照。尤其在《华严经》里面它很重视观法。所谓观法呢，下手怎么样呢？就开始从读经。你常常读所有净虚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你的心量就会很广大，然后慢慢透过这个经文的道理去思维啊，好去做观照，慢慢呢你就能够让自己的心达到戒定慧。第四个轮还有一个不定义，所谓不定义就是说从见道入修道，从修道入无学。就是说我们从开始见到就了解佛法的道理，慢慢去修，修道修道，然后证入到那种无学，无学就把烦恼断尽的这个果位， 自己证道以后呢，又起慈悲心帮助别人，所以我们的心永远的是一天一天的在进步。所谓苟日新，日日又新，对，好，就是天天都在求进步的意思啊。对，所以不定就是代表勇猛精进的意思。好，以上所转的是所转的意思，法轮所转。所转呢有这么多意思，有大乘有小乘，哈，他这边注得很详细。那若以能转来说呢，能转的话呢，就是辗转传授，就过去佛也讲经说法，传到现在佛，现在佛以及未来佛，这所有一切诸佛都转讲经说法，转法轮广度众生，这个才叫做自利利他的转法轮。小乘只度自己，他只是呢会忏悔业障，求偏真涅槃。菩萨还要悲悯众生呢，所以我们要勤转法轮。假如我们能够遇到佛，当然呢、啊、佛能够广度众生，那自他都能够得到利益。遇不到佛呢，后面有讲菩萨声闻啊、缘觉，乃至一切的善知识，我们都可以勤转。好，所以转法轮啊，最重要要转正法，不要转邪法。所以我们在勤转法轮的先决条件里面呢，我们应该注意到说，我们所请的法是正还是邪，你自己要有分辨正邪的能力。你请人家转正法轮，那无量无边的功德。假如你请的呢恰巧呢是邪知邪见的转邪法轮的话，那不但没有功德，罪过也无量无边。为什么很多人都以盲引众盲，通通都受害了？好，所以这个法要能够分辨正邪。讲到勤转法轮，哈，我要再补充，就古来的道场啊，都非常的有道风。所谓道场，就是说有场才有，不有道而且有场。可是我们凡夫常常呢也很发心，哎呀，我赶快建一个佛学社啊，我赶快建一个寺庙，那建一个场很容易啊，物体那个硬体设备啊，只要大家发心呢、啊、大家出钱就一下都盖好了。那盖好了以后呢，问题是有没有道啊，啊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假如没有道的话，将来这个产呢，这个场所呢，就很容易变成大家争名夺利啊，然后呢斗争的地方，就像末法时代讲的斗争坚固。所以我们勤转法轮呢，一定要有个正法道场。古来道场呢是要有道风跟学风的。道风是指这个修行的方法，学风是理论的依据。比方说古来天台宗智者大师在创天台山，他的学风就是专门攻妙法莲华经，天天大家读法华经，然后呢背法华文句，还有他修行的方法摩诃止观，这是他的解门学风。第二个行门呢，他们就修法华三昧，拜法华忏，这样子呢解行就相应。假如以净土宗来讲呢，庐山东林念佛堂学风在讲堂里面就专门讲净土三经或五经，道风呢就在念佛堂里啊，专门呢念阿弥陀佛，从早到晚都不中断。所以假如你觉得你自己的道理不是很了解，那你就先到讲堂去听经，去研究经教，等经教研究透了哦，你没有怀疑了，对净土死心塌地了，那你就可以不用听，你就进入念佛堂，一心一意昼夜念佛，这就是他道风跟学风，这个叫道场。那给我们现代呢，不管是佛学社或是指寺庙乃至一个机关团体，第一个你要有你道，你一个这个团体里面呢共同修行的理念，好，你们增长智慧的一些方法。第二个要怎么样去推展你的工作，也要你们有这个修持的这个技巧，这样的话一个团体有道风跟学风啊，那它就会相当的 茁壮跟殊胜。以净土来讲，我们同一个目标就是要往生成佛，同一个宗旨呢，就是呢能够大家不管读任何经论，但最后呢在修持法门上是专修净土宗。这样子的话，一个佛学社、一个寺庙或一个机关团体有道风跟学风啊，那这样子呢，这个地方才是真正昼夜不断的在勤转法轮，那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而且呢这诸佛菩萨一定也会护持的。好，请看下面。事行愿相分二，人一举所请进，人二名劝请法。首先我们讲勤转法轮，那勤转法轮的境界是怎么样呢？请看经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一切诸佛尘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啊，这个境界呢，跟我们常常前面念的几面愿文呢，都是一样广大无边的。在这里面讲啊，有三个无量，第一个就是刹土无量，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无量。第二个，每一个佛国土有无量无边的微尘数诸佛呢，尘等正觉，表示诸佛是无量无边的。第三，佛的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的菩萨海会围绕着，代表着眷属也是无量无边的。好，请看注解。前两行是标我们所这个劝请的境界广大无边，是尽虚空遍法界，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一切空间的处所，是一切的佛刹。在这里面呢，有两种重重无尽，哪两种呢？第一行是讲一多无碍，一比如说极为尘中，极为尘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这是一个而已啊。可是一个微尘里面出有啊不可说不可说这个佛刹无量无边这么多，所以一跟多是重重无碍的。我们凡夫的想法常常呢，多能够包容一，可是呢一要包容多，他就没办法接受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一个教室啊，对不对？可以包容很多很多很多的人啊，这就是一可以一包容多呀，对不对？你告诉他啊，比如说这个十个手指头啊，对不对？那个这个十个手指头可以包容一个手指头，哎，那他当然相信，对不对？可是呢，假如呢，你说一个手指头可以包容十个手指头，他就觉得，那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装得下呢？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个先有一个跟多的，一跟多这个念头的差别呀，知道吗？我们认为一啊就是一，多就是很多很多，所以当一跟多要融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有障碍。好，我讲一个例子啊，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手啊。手是平等的，每一个手啊，手指都是来自于同一个手掌啊，对不对？从前有一个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身上有五个手指头。有一天他们五个手指都在吵架，他说：“其实我们这五个手指头里面啊，这个大拇指是最了不起的。为什么呢？每次老板啊，这个要夸赞别人的时候，都对你看，哎，你真了不起。你看他举的是谁？大拇指。结果接下来第二根是什么指啊？”食指，对不对？食指就跟大拇指说：“其实你才不了不起，你。”他说：“其实你也没有什么伟大，你看你这么短，我那么长。事实上，我是最伟大的。为什么？每次啊，主人想偷吃蛋糕的时候啊，哎，你们按沾一下呢，都是用我这只手指头，并没有用你那一只啊。就这时候呢，中间这只是什么？中指，他就抗议了：‘嗨，你们两个不要吵，不要吵。其实啊，主人是对我最好的，最尊贵的。’”其实我是最伟大，为什么？每次主人哦，这人家呢，参加结婚典礼的时候，戴那个戒指啊，第 第一个都是套到我的身上，才不会套到你们前面两个，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呢，手的中指啊是很好的。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是无名指，对不对？无名指也抗议啦，他说：“哎呀，你甭说了吧，中指你虽然套了，可是呢，尊贵的什么高级的戒指还是套在我这个呢是最好看的。为什么？那可以把我的缝给补掉，它就不会漏财。”最后呢，这个小指就抗议了，他说：“大拇指，他叫做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没有错啦，你们呢都很好，但我也不赖。为什么呢？每次主人为了爸爸妈妈很孝顺，到庙里去烧香，在祈祷的时候呢，当他一合掌的时候呢，是我最靠近佛祖的。你看，每一个人都是争自己最了不起，为什么？他每一个人都在争啊。事实上，五个手指呢都是平等的。”五个手指头都有它平等的作用啊，可是我们凡夫就会先分什么长跟短，对不对？会分这个相。菩萨呢，他不分这个相，一看呢，五个手指头都有它平等的功用啊。这样子体会的话，你才知道说，原来一能够包容多，多也能够包容一呀。多包容一，我们一般人能接受，但一包容多，他就觉得哎呀，糟糕，这就是呢。啊，不合乎我们平常的这个思考观念了、啊。事实上，一跟多是重重无碍的，因为无碍，所以它展现出来的佛国土有重重无尽。好，请看下面，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好，这个是小跟大无碍。什么是小呢？我们的念头。非常非常的小，那佛呢是广大无边的，你看那佛的法身佛跟报身佛是重重无尽，是非常大的。我们一般说啊，大可以包容小，他也能接受，但现在小包容大就很难了。所以在佛经里面说比喻呀、啊，须弥山还有一个戒指，须弥山很大，须弥那戒指，戒指那须弥。好，现在把这么小的那个戒指啊，小的东西，你把它塞到山里面，这个很大啊，你讲大，当然放得下嘛，对不对？好，戒指那须弥。好，那现在告诉你哦，哇，把整座须弥山哦，没有把它缩短哦，就这么大，然后呢，把它融在这个戒指里面，这么小，你就说这怎么可能呢？哎，这就是我们凡夫的想法，因为我们还有大跟小的分别。在佛来讲呢，大跟小是没有障碍的，因为大跟小没有障碍，所以一个念头里面可以出生无量无边的诸佛。好，这叫大小无碍。好，因为有出生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诸佛是无量的，诸佛是主人，主人旁边都有伴侣啊，好、哦，就是菩萨，所以莲池海会的佛菩萨，这眷属也是无量无边。主人是佛，菩萨伴侣，主人跟菩萨又是配合的很圆满、很圆融，所以《华严经》里面叫就讲主伴圆融。那你会说，我们讲了这么多，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就是告诉你，世间所谓的一跟多啊。大跟小，长跟短，高跟矮，胖跟瘦，美跟丑，是虚妄的。凡夫就是很执着这个啊，所以他苦恼很多啊，对不对？像我以前也是啊，我很在乎我的身材啊，瘦巴巴的，对不对？你说哎呀，你一点肉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很好，我仙风道骨啊，对不对？轻飘飘的，那也不用担心自己有那个胆固醇啊、心脏病啊或高血压，几率就少啊。那有些人呢，他就很在乎自己呢，哎呀，我怎么长得这矮不隆咚的，别人为什么长得这么高挑？那你当你了解知道高跟矮是虚妄的时候，那你就会很知足很满足。为什么？我这么高很好啊，开窗户的时候呢不用拿椅子啊，那我矮不隆咚也没关系啊，我做衣服的时候布用的比较少嘛，对不对？所以哦，佛法妙就是在这样，就是在你一念之间而已。你怎么样让他体会到一跟多是无碍的，大跟小是无碍，我们凡夫就是常常有障碍啊。为什么有障碍呢？有分别嘛。 我还甚至说笑话，像我这样瘦瘦的话，将来往生呢很好。为什么？阿弥陀佛一接就上去了，很快嘛。那有些人说，哎呀，师父，我这肉很多啊，长得很壮很胖很庄严。我说好啊，人家看到你吃素啊，才会有信心，这样看到我就没信心了。而且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因为呢你比较庄严比较饱满，那他拿的莲花一定更大朵，才把你接得上去嘛。所以你就会知道，原来大跟小，一跟多，往往就是我们众生的分别而有障碍。华严经讲这个，就是要破除你的障碍。当你心中的障碍破除的时候，你的心量才会广大无边。好，这是一多无碍，小大无碍。接下来讲主伴圆融。刚才讲佛是主，菩萨是伴。好，讲主伴圆融要什么呢？也就是说给我们启示，当你修任何的法门，假如你念阿弥陀佛，弥陀就是你的主，一切的法门都是伴，譬如观音、地藏，乃至一切的大乘经典都是伴。好，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这个正，这个是住，正住双修本来就不冲突的。我今天念阿弥陀佛，要求生西方为极乐世界为主，那我问你，你要不要从身心因果开始啊？地藏菩萨就是讲因果啊，你不会说读了地藏经就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可没这么说啊，这是我们凡夫自己讲的。有些人这样子分别心很重，那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旁边不是有观音跟释智吗？观音菩萨就代表慈悲嘛，所以你读普门品是不是也是增长你大慈大悲的心呢？当你慈悲心究竟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观音也就是弥陀嘛。慈悲心因为圆满到究竟，所以它的慈悲的光芒可以遍照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也叫做无量光嘛，也不就叫无量光佛吗？就是阿弥陀佛啊。好，所以修任何法门，哪一个为最专精最重要的，这叫主，其他一切是伴。好，假如你是修地藏法为主，好，地藏菩萨就是你的主，其他一切的经典就是你的伴。主跟伴本来就圆融不二，并没有主跟伴是分割的。好，这是华严经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你了解一多无碍、大小无碍跟主伴圆融的话呢，好，那你就会体会到什么呢？你所祈请的勤转法轮的境界是尽虚空、遍法界广大无边的，时间空间也是无有限量的，而且所请的人呢也无有限量。人有哪两种？注解里面有写，佛是果人，菩萨是因人，而且你是请到呢这个佛刹即为成数的诸佛跟佛刹即为成数的菩萨伴侣。所以最后注解里面有说，最后一行啊，言念念有不可说者，表示你所请的境界是非常宽广无边，能请的心当然也是无边。那能请跟所请都是无量无边，一念的心性都这样，何况你所请的这个时间还经过呢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那么长的话，当然你的功德就是更广大无边了。好，这是讲我们所请的境界。好，请看下面明劝请法，请看经文。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对不起哈，哎，我看我们前面一段还有一点补充，我们请看那个，哎，慈州法师的注解哈。慈州法师注的也很妙，请看慈州法师注解第42页。我们希望这次研究普贤行愿品，把两个注解哈，这个妙的地方都能够好好的学习。42页，好，请看注解倒数第三行，所请之境为所请者是诸佛菩萨也。我们想要请，当然请诸佛菩萨转法轮啊，这是最殊胜。所有净法界虚空界 为什么讲所有呢？因为这些法界跟虚空啊，都是我们心变出来的，所以叫做心中所有。十方三世表示呢，时间跟处所呢是不相妨碍的，一切时一切处念念都有佛成佛啊。你要知道，一个念就是一尊佛啊，佛就是什么？就是觉悟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起了很多觉悟的念头，你的念头当中也出生无量无边的诸佛。所以见佛自异异耳啊。为什么众生看不到呢？假如以理来，以上上理上上来说，众生啊，当我们起一个好心，或起一个智慧念，或起一个慈悲心，就是成佛。啊，比如说我们对别人看到一念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这三个心是佛心啊。当我动一念头啊，看到别人很可怜，我起慈悲心，你的脑筋里面就现跑出一尊佛啊，慈悲佛嘛，对不对？那而众生呢，心又是相互这个影响的，各个互骗啊。我们念头有很多啊，对不对？一动个念头有无量无边，一念三千，所以我们念念呢都有刹尘数的诸佛成等正觉。这是约理上而说。约事相来说呢，佛法界跟众生法界相隔很遥远，众生啊常常呢被尘合绝。所以呢，缘呢深浅不同故，所以不能见佛。假如肯修普贤观行的这个大菩萨呢，智慧超胜，所以他就能见。见到什么呢？一切诸佛成等正觉，跟一切菩萨海会围绕。他就比喻说，佛就像心王，就像国王一样；菩萨像心所，菩萨呢就像国王旁边的文武百官一样。国王出来了，当然呢、啊，文武百官就要在旁边呢、啊，跟着他护持啊，啊，然后跟他一起出来啊。这就表示说，心所法耳，随逐心王，故佛说法，菩萨围绕。当国王出现的时候，所有的文武百官出现。同样的，一佛出世呢，有千佛拥护，也有莲池海会的菩萨会围绕啊。所以我们劝请的境界很广大无边。好，请看下面。翻回来即要书，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而我就是我是指修普贤行者，现在用身口意三业，甚至透过种种的方便来真诚殷勤，就是很真诚很恭敬的劝请，请诸佛菩萨一切善知识来能够转法轮，转妙法轮。好，我们怎么转呢？先用身口意，身我们要恭敬的礼拜啊。比如说，当一个法会要祈请的时候，有些居士啊要去请法师，他就会顶礼法师，身很虔诚的恭敬礼拜。口呢，很称扬赞叹。比如说，我们现在祈请《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赞叹这一乘了义的法典，好，我们要赞法。然后我们要赞身赞叹啊，这位善知识闻发慈悲心为我们讲经解说，这称扬赞叹。而意念呢，我们是为了真诚求法的心而来的，若不来听经的话，那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形成法会啊。所以一个法会或一个广度众生的因缘能够具足，都要具足无量无边众生清净的身口意三业。三业越清净呢，请的法呢啊，得到利益越殊胜。接下来讲种种方便。好，种种方便，那你就会问啊，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去找哪里去找佛呢？哪里去找菩萨呢？对不对？那呢，我们就要透过种种的方便呢，来自己在自己心中啊，请自己心中的佛跟心中的菩萨。这叫做请自信佛转法轮。佛是觉悟的意思，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信觉悟的觉性，对不对？那我们要请自己的念念心中的佛性啊，常常起觉悟，那个就是请自己心中的 佛出世讲经说法，度什么呢？度自性众生。所以四弘誓愿里面讲，自性众生誓愿度。什么叫自性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就心中很多妄念啊纷飞，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把它度尽了，你就叫做自性众生誓愿度。好，所以在这里呢，我可以提供两个方法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好好的读经，求佛菩萨加持，请佛为你讲经说法转法文，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凡夫啊，这凡夫啊，想要呢见到佛，我有自己真诚的修。事实上佛啊，法身是无所不在，我们为什么自己遇不到呢？因为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还不够清净。真正你清净到极处啊，你这身呢就可以呢感受到佛菩萨放光加持，在定中或梦中为你讲经说法，这是真实的，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佛菩萨随时都有普门示见啊，寻声救苦，为你讲经说法。好，所以我们用种种方便啊，比如透过自己密集式的用功发大愿，然后呢希望能够见得到佛菩萨为你讲经说法。比如说你喜欢华严经，那你就天天拜这个毗卢遮那佛、文殊或普贤菩萨，那他就可以为你讲经说法，这是真实的。我讲一个例子哈，讲这个无着菩萨，他就很真诚的求，求到最后他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呢，为他讲华严经。在中国大陆山西省五台山啊，现在大家朝四大名山知道，五台山有一个，它有五个台呀、啊。在东台跟北台之间有一个山谷叫做楼观谷，这谷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金刚窟，啊，金刚洞啊，就是金刚窟。这个金刚窟还在大陆。金刚窟相传呢，这个金刚窟是文殊师利菩萨所示现的。在五台山呢，这个思阳岭面呢，思阳岭有一个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老人。曾经当时在古代叫一个波头波利者尊者呢，叫他说你要发大愿到西天去请经，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到这边来，你把这部经请来中国以后呢，我就会为你讲经。当然文殊师利菩萨视线告诉他，梦中告诉他，当然他很认真啊，就要经过不死千辛万苦的到西域去把这部经呢传到中国来，而且还把它翻译出来利益有缘的众生。后来他就在进到这个金刚窟以后，就见到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就亲自为他讲华严经。那因为这个金刚窟呢是文殊师利菩萨化身呢、啊、就像浙江省的梵音洞啊，观音菩萨常常会化身一样，就是佛的大悲愿力，诸佛菩萨愿力都会示现。所以呢这时候五台山哈、哦、有一个这个华严寺啊，华严寺里面呢住着一个出家人叫做无着。那他听说哦，这是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道场啊，所以呢他也很真诚的呢啊，就三步一拜跑到这金刚窟里面，想听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为他讲经。有一天他走到这金刚窟里面，突然看到一个老人家，老人家问他说你从哪里来呀、啊？啊，无着就说我是呢听说这里有金刚窟啊，文殊师利菩萨会化现呐、啊，然后呢所以我来特别拜访文殊师利菩萨。那个老人家呢指着就说，哦，就在前面吗？来来来来，我带你去。那老人走在前面，他就走在后面，就一定到那个金刚窟以后，他就看到重重无尽的这个黄金围地而建成的这个寺院呐、啊。然后呢而且呢那个老人家还请他坐下来，来我请你喝一杯茶，然后用琉璃的茶杯做成的倒了一杯茶给他喝。他一喝了以后，哇，心里非常的呢顿然清凉。然后呢无着菩萨呢就想说，哎呀，这个呢地方真好，他就跟老人家说，对不起，我晚上可不可以在你这边挂单挂一夜？他说不行。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有我执，这里有我执的人住不下，住在这里。那他听不懂啊，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不慈悲呢，不让我住一次呢？他后来就想啊，那不能住我就不要勉强。那他就说，那这样好了，晚上我要走，老人家你可不可以给我开示一下啊？老人家呢就指着那个大殿里面旁边有一首偈子，我上次也讲过，一念静心是菩提，圣照恒沙七宝塔， 宝塔就近翠微尘，一念正心成正觉。他说我们这一念清净的心啊，是你成菩提的因啊，胜过于呢，这个功德胜过于啊，有人造恒河沙数那样的七宝宝塔。你想想看，有人拿无量无边的金银琉璃珍珠这些宝哦，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宝塔，这些宝塔的数量像恒河沙数那么多那么多，当然功德是很大很大的。可是呢，这个宝塔是物质啊，有一天一定会毁坏的，对。可是我们当我们肯发起一念的清净的菩提心的时候，功德就胜过这个无量无边的宝塔功德，是因为将来它会让你成佛。哇，他一听到呢，无着呢，一听到的，哎呀，这个老人家真不简单哦。然后就跟他合掌，跟他顶礼说：“谢谢你送我的弟子，我要好好回去修行。”结果呢，在他走的时候呢，老人家说：“来，童子送客。”然后呢，啊，那一个小童子，他头上呢扎一个修鸠，旁边扎两个包包，然后就咚咚咚咚跑出来。他说：“好，师父，我送他。”然后呢，就送他，就送他到那个金刚窟门口的时候呢，他就问呢，这个他说：“童子啊，对不起，这个寺院叫什么？”他说：“这个寺院叫般若寺啊，就智慧般若智慧般若寺。”他要走的时候，他说：“童子啊，你看起来也很有修行啊，你可不可以呢，也送我一首偈子啊？”他说：“好。”他就说：“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心中无嗔是珍宝，无染无浊是珍藏。”意思是说，因为无浊菩萨，他可能嗔恚心很重吧。他就告诉他，我们一个人呢，修行啊，脸上要常常皆大欢喜，面带微笑，这个人脸上没有嗔恚心的表情就是最好的供养，口里呢没有这个嗔恚心，你讲出来的话呢会很柔软，就像吐妙香一样，心中呢真正没有嗔恚心是无上的宝啊，我们的清净心离开贪嗔痴呢，这无染无浊是永远真常不变的如如不动的真心。这时候他听了就非常欢喜，他想：“哎呀，老人家这么厉害，连童子都这么厉害啊！”他就给他顶礼了，顶礼以后就出了山门，回头一看，哇！突然呢，这个般若寺也不见，只片一片的荒郊野地啊！啊，突然他想起：“哎呀，难不成这个老人家是文殊师利菩萨？”他那时候就看到东方升起了很多很多的白云，在白云当中，他就看到文殊师利菩萨骑着青色的狮子，后面跟着很多很多小朋友叽叽喳喳。